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ecret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们今天的嘉宾依然是青年男中音歌唱家袁广权。本期节目我们接着来听小袁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留学俄罗斯的音乐生活。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咯。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你去俄罗斯的时候第一次去是妈妈陪你吗？
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你妈放心是吗？从前面的听出来应该她会比较相信你自己可以搞定。
是的，没错。
你去俄罗斯是从哪儿起飞？
我是从北京过去的。我妈妈是把我送到北京，她就没跟我一起去俄罗斯，自己一个人去到俄罗斯。
飞机上旅途是八个小时吗？
对，八个小时。
很顺利吗？旅途
还不错。其实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次飞机还挺颠簸的，但是那会儿我就觉得像在坐过山车一样。跟我同行的那个小伙伴说飞机那么颠簸其实挺危险的，但是看你好像傻呵呵的坐的还挺开心的。我就觉得他真的那会儿颠的有点像坐过山车了，就说白了确实现在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害怕，但那会儿真的完全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说的同行的小伙伴是跟你一起去上学的吗？
对，一起去上学。
所以还有个伴儿。
对，有。
那挺好。
我当时拎了两个大箱子，然后我除了两个大箱子还有很多手提包嘛，五六个吧，五六个手提包。就我妈妈说我是斜挎，然后这边也斜挎，一个双肩包，还有两个手拎的。这种感觉，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怕那个登机的时候他不让我登，我手提太多。我说你就是如果别人问了就说有两个是他的。是这样，也算在他帮助下吧。就挺好玩的这一行。
下飞机的时候什么感觉？就进入俄罗斯的土地，
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对，
就觉得出远门了嘛，出远门了。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就觉得着急去学校，也着急开始这个新的学习。
那是在几月份？
那时候就是俄罗斯的八月底九月初的样子，正好是一个半入学的这种时间。
那跟咱们这个还相对接近。
对，差不
多。跟咱们的入学时间相对接近，也跟咱们录音的时间相对接近。
对，没错。就是这会儿。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你是在哪儿降落的？哪个城市？
我降落在莫斯科。然后又坐了俄罗斯的那个，其实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高铁吧。到了夏诺夫格罗德，去了夏诺夫格罗德这个音乐学院。自己一直在那边上完，念了一年的预科，然后五年的这个大学。其实毕业之后你是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俄罗斯的学制是这样。
就是跨过了硕士这个学位。
对，它比中国的大学要多一年，但是可以直接读博士。
那个预科的一年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主要为了学语言？
对，是语言和专业，因为入学的时候，入系的时候需要考你的专业和语言，所以那个时候主要就在学语言跟专业。
你抵达这个城市的时候对它的印象是什么样的？第一印象，
夏诺对比起莫斯科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俄罗斯风格，更它莫斯科更像一个国际化的都市，然后你要去搜寻俄罗斯的踪迹，而夏诺就是很典型的那种俄罗斯风格，那种国际化那种制式的那种感觉偏少，而是很独特的俄罗斯的味道，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有一种到了又一种异国他乡的感觉。正儿八经有那种感觉。
你说的这个俄罗斯的味道，就是如果我们形容的话，比如说在视觉上，在听觉上，
就是踏入夏诺的城市第一感觉就是建筑物嘛，建筑物的风格上。 怎么形容呢？这个我毕竟我也不是这个建筑专业的，就有点像你看到中式的老建筑的那种感觉，
嗯，
它是一种风格。
嗯，
你看到之后你就觉得，哎，这是一个中国的老建筑。然后我到了俄罗斯，我看到，哎，这就是比较有俄罗斯风格的一些建筑物就更多了，然后没有像莫斯科那样就是很多很多那种高楼大厦呀，然后整个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宁静然后很安静的一个，我真的觉得夏诺是一个很适合学习的地方，那边就是一个很慢节奏的这样一个城市，你学习之余你可以去伏尔加河旁边转一转看一看，供你可以选择的娱乐的场所和活动也不多，那你更多的能够把你的精力放在学习这件事上。然后相对来说我又是一个比较宅的人，我就天天就是在学校和宿舍之间跑来跑去的，哪怕出去玩也是很偶尔跟朋友同学，比如说天气好了真的是出去玩一玩，然后做一些比如说像是这种烧烤呀，然后或者说去那种有些好玩的地方去玩一玩啊，就这种事情。但是我自己一般还是很少出门的。
你去了以后其实刚好赶上了俄罗斯的秋季和冬季嘛，
嗯，
而它的秋季和冬季又是非常的，首先是温度会跟在国内很不一样，其次是日照的时长很不一样，这种东西会对你影响大吗？
就我现在就有一个点，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太亮，就真的就是太阳照我就醒了。我觉得跟俄罗斯有关，那俄罗斯的天就一直都半亮着，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就半亮着。
嗯
嗯，特别是有些时候俄罗斯也不说冬天的半亮着吧，它有些时候它就一直灰灰的，就完全黑不下来，就睡起来就很难受。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就挺经常的吧，有时候会戴着眼罩睡，所以。
嗯，
现在真的是就是养成习惯了，就是不是特别黑，反正就是一有亮光我很容易就醒了。
嗯，
关于那个气温的话，就是刚去就-40°，我真是没感受过那种感觉，就是也会戴帽子，但你的刘海全都会有一层霜，白色的霜，然后眼睫毛上也是霜，然后呢你踏出宿舍的门刚走两步路，你的整个就是鼻腔里就全是那种冰晶，也不说冰晶吧，就感觉就很有异物，其实就是因为里边就结冰了嘛，然后你的眼睫毛也全是冰，然后你的刘海也全是冰。这时候呢如果你走到学校了，你进到那个学校，这些霜就全化了，然后你的刘海也湿了，然后你的脸也湿了，就你这个很崩溃，这种东西是真的是没有体验过的，挺不一样挺新奇的感觉的。
我们虽然是去那里上学的，但其实首先需要面对的是生活的问题，
嗯，
衣食住行。第一年的时候你适应吗？
第一年啊，我想想，好像并没有碰到太多的困难，因为每天上学都有同行的，都有一起学语言的小伙伴一起，然后上课干嘛，更多的难度可能在专业课上吧，有些专业老师讲的东西你听不太懂，一开特别是第一年的时候，
语言的障碍，
对，语言的障碍，老师说一些很专业东西或者说很长串的那种东西你是听不太懂的，但不过好就好在音乐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做示范的，
嗯，
钢琴的话老师可以给你弹一下那个感觉你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种，那声乐的话老师给你演唱一下你可能就知道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去演唱更好。我觉得更多的是理解吧，更多的是理解上的问题，
嗯，
其实其他方面我也挺不太挑。
吃的也还 OK。
吃的我什么都吃，不是很挑，
嗯。你刚才提到同行有中国的小伙伴，中国的小伙伴多吗？在那里
我刚去的时候还不是很多，听说现在夏诺的话可能多一些，
啊，
我刚去的时候跟我一起住的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欣欣，我们两个玩的比较多。上学嘛，你跟谁住一起肯定是我觉得可能会跟谁玩的比较好，
嗯，
我就是我们两个住一起，所以一开始我们两个关系其实并不是很融洽，但是也算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吧，然后两个人变得就是有了
革命友谊
变得友情变得更深了，我觉得是这样，
嗯。你也提到过俄罗斯学校跟住的地方其实是分开的，
嗯，
那你们住的是也是学校安排是吗？
对，学校的宿舍，但是学校的宿舍离学校很远。
哦、嗯，
他没有说画了一个大大的一块地，然后说这个都是，
就不像咱们国内
对
大
学城，然后我们这个大学城里的所有东西都跟大学有关。
嗯，
那个真的就是路边的一个建筑物，你走着走着看到了，你说哎，这是你们学校的主楼。
嗯，
你走着又走到一个地方了，你坐电车坐好几站，然后又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说哦，这是你的宿舍。
嗯，
所以每天上学的过程中就是学校坐电车去宿舍，然后再从宿舍坐电车去学校，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但是你的室友是有几个人，以及有俄罗斯人吗？都哪国人？
其实国家的人还挺多的吧，各式各样的，像是哥伦比亚呀，反正总之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嗯，
琴房是需要抢的。
哦，对，
就跟图书馆占座似的，是吧？
对，俄罗斯的琴房是不够的，永远不够的。嗯、我甚至怀疑俄罗斯老师的琴房都是不够的。
哦、
就老师还也需要去排时间才能有自己的琴房。嗯，别说学生了，所以每天就只能起早贪黑的，就是赶特别早的一趟车去学校，然后排队在那儿等琴房。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就，他是有一张纸，然后你就在上面签，你到了，然后你就把自己名字签上去，然后等到这时候一般就是借钥匙的那个老师还都还没到，大家就也不想在那儿排队，所以就一张纸上把名字签好，然后到时候老师来了，大家就按的那个签到的那个顺序，然后依次去借琴房。有时候你真的练不了太久，你是你五点多你就去学校了，然后到了六点，然后差不多六点半七点才可以就是借到钥匙，你还刚练两个小时，九点老师来了就把你赶出去了，你就又要去借。哎呦，那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崩溃了。不过好就好在你如果不想练，你也可以在宿舍练，宿舍也是有钢琴，也是也可以唱的，但是它有一个时间，而且你来回不太方便。你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十点钟有课，你早上又想练一会儿，那宿舍你十点钟之前你还不能唱歌，所以你只能去学校练，这个是很不方便的一点，这个真的是很不方便。就是俄罗斯的琴房太难借了。
你们上课的时候课程密度大吗？
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松的，因为排课的量还好，你会有很充足的自己练习的时间。
嗯
嗯，其他课程的话也都是像是什么音乐历史啊、心理学啊这种这样的课，它时间还有歌剧课，更多的科目类型不多，但是时长都还可以。
嗯，
你像排歌剧课一般就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然后你要上一些像是一些文化方面的课，可能会在时长会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用来就是去练习的，因为 学音乐你有一个你必须要去练。学声乐你可能要保证每天的练习时长，然后你学器乐可能要比学声乐就要保证更多的时长，所以大家都在练习。我在夏诺的时候我觉得抢不到琴房，我觉得然后没想到我去柴院了之后也抢不到琴房。我去了之后我看到更夸张的，就是柴院的学生们甚至都在那个就是走廊里练，学校主楼的琴房外面练也 OK， 然后有些在厕所练。就已经在被逼到这种程度上了，就大家不得不进入厕所然后在厕所练。哎呦，真的很艰辛，没有任何好转。
在厕所练声音吗？
有练歌的，有练小提琴的，
哦，
就自己的乐器，然后有吹管的。哎呦，真的，我们好辛苦。
大家抢琴房，除了需要那个空间，也是需要它里边的这个乐器，是吗？
弹钢琴，你当然没有办法在厕所练。
对，
弹钢琴的可能更需要一个琴房。
嗯。
学乐器的话像唱歌啊，或者有自己有自己的乐器的话，其实在哪里练都可以，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自己能听到的，你不能互相影响。你好吗你离半米挨一个小提琴，然后两个人都听不见自己练的，那可能两个人都不会选择在这里练。这边如果有一个人了，可能大家就会选择一个更互相不会打扰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去练习。所以有时候学校也就不光是琴房里面，琴房外边也站得满满的。你要真不行，那不行就大街或者宿舍，但宿舍又离得很远，真的
就跑一趟太遥远，
对，太花时间了。
嗯，但其实会不会恰恰是因为这样子的这种资源的稀缺， 让大家这种学习的主动性更强。
对，让想练的人更难练，然后不想练的人直接放弃了，直接就拜拜，就不练呗。那考试考不过，那不就考不过，就这样。
刚才提到这个课程的密度，我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就是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导演，
嗯，
他提到他们的课程密度基本上周一到周日有六天，
嗯，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满的，就是早中晚，而且呢，上完课之后呢，你还得，他们也是排练嘛，排练还得汇报演出，还得去剧院实习，所以他说，虽然在那里就是。比如说他的一天可能比国内的两天都那个饱和量，对，
要忙。
嗯，
哦，那我好像还好，我好像还好。我觉得大多数时间都是我自己在那边学习，然后去练习，这样的时间会比较充裕。而且到后期，在后期的时候，我有大量的音乐会跟演出，
嗯，
老师带着我去，比如说去参加比赛，那可能这一出去就是两三天。所以要会落掉一些课程，所以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先跟老师请假，就是跟那门课的老师请假，请完假之后回来之后还要跟他讲，还要去找他，然后再去补习那几天差下的过程，就课程的课。不过好就好在有时一般我都会带着讲回来，所以老师也会考试的时候，哎呦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友情分吧，加一些友情分，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一般老师不会去愿意给你故意打低分，老师回答的一些问题，问你的一些问题，就考试嘛，问你的一些问题，你回答上来了，然后你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不错，他就会给你打一个不错的分。而再加上可能我又，他也觉得啊，我出去比赛，然后也知道也了解，然后并且也知道为学校争取了荣誉嘛，所以那就可能会给我稍微的说有这个参考的在，所以我觉得也要谢谢他们，也谢谢他们算是给我了一定的爱护吧。
嗯，你说带着奖回来这么霸气。
对，就是你去参加比赛嘛，你一开始去之前你肯定是觉得不知道自己会拿到什么名次，那去了之后可能会拿一个，也有不是说拿一等奖这种啊，但可能也会有时候拿个二等奖，有时候是再差一点拿一个优秀奖回来，但是一般不太会空手回来，这就跟打比赛一个样，就是你去打拳击比赛也是，你挑对手你肯定不会挑一个稳输的，对吧？你肯定要挑一个就是你有竞争力的。我肯定选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最多就是有一些比赛特别像一些比较难的比赛，可能去想累积经验干嘛的，那种比赛可能就是会觉得可能拿不到奖，但是大多数的比赛一般去之前都会觉得自己是有冲击一下好的名次的这种能力才去的，所以一般也都会去就不太会空手回来，是这样。
好霸气。你们的课程设置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的课程设置，
对，包括专业上的以及偏文化上的，因为我跟那个戏剧导演聊的时候，他说他们的课程非常丰富，就是涉及到心理呀、历史呀、
有
哲学呀。
有，我觉得就是这种嘛，因为我不知道国内的课，所以确实会涉及到心理学、哲学课甚至我们歌剧表演的还有配的有击剑课，就你还要学击剑，我不太懂击剑在歌剧中用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他们那个导演课也要学这个，
也要学击剑，那看来就是标配了，这就好理解了。
你去了之后你觉得在跟同学们容易融得进去吗？特别是跟俄罗斯本地的同学，
肯定有融不进去的，也有融得进去的，大家都是学音乐嘛，共同话题会比较多，聊一聊音乐，聊一聊学校里的各种有趣的事情。比较好玩的就是他们俄罗斯的同学其实有一部分人还蛮喜欢喝中国的茶的，那边的茶可能茶包偏多，就是那种碎的那种茶叶偏多，然后你要是自己带过去的茶叶，那当然中国的茶叶一般都会比较怎么说，都是那种冲泡的嘛，泡的，然后比较完整，不是那种碎的。他们可能就觉得，哎，泡起来更好喝，或者说有些人就会很喜欢。那一般有时候经常会，比如说下了课，或者说在宿舍没事儿想去找朋友聊天，有时候就会带一些茶，然后就上去了，然后大家一起边喝边聊，这种氛围也挺好，
很好的社交货币。
对，是这样的。
嗯，就是你当时是多长时间回一次家？
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话，可能是一年；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选择一般都是选择暑假回。
嗯，
寒假一般不太回，因为寒假的假期太短了。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大年三十那天是坐在飞机上的，就是。大年三十坐飞机，我真的飞到那天正好初一，真的是还就过不了年，回来也过不了年。所以一般寒假不太会选择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虽然嘴上不说吧，但是我妈妈总是哎呀，走之前都说啊、哎，你就什么就好好去学习，不要回来了。然后每到过年了，就说哎呀，妈妈想你了，回来吧，就是这种。
你自己在那边过春节的话，
过经常会过春节。我们那些就是几个，好几个，我们一群孤独的灵魂聚在一起欢度春节。
嗯、
一般也都是我掌勺，炒几个菜。当然有时候一般大家都会说，轻松一点的话，大家就是每人带个菜，然后就你能想象就是在下午看春晚，就天还亮着就看春晚了，这边播着，然后大家一起看春晚，就你不看吧。你等到你天黑看了，他就播完了，然后吧，你看吧，又觉得很奇怪，这才下午你就开始看春晚了，你怎么欢嘛？所以只能就先大家一起看完了之后，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庆祝干嘛的？
所以春晚即使在异国，也是我们过年的一种仪式之一。
对，我会选择看，我还挺喜欢看的。好像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然后大家都不太会去聊春晚了，但是我是几乎是每年都看了的，然后特别是今年的还是跟我妈一起看的，虽然我妈每次都撑不到十二点必睡，但是我是会看完。她一般就是看睡着了，然后过了十二点，哦，大家都在那欢祝完之后，她醒了之后，因为现在我没跟他住一起嘛，然后他就会说啊，那我走了。我说啊，那好吧，然后他就回去了。今年就是这样。
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只有16岁嘛，那会想家吗？
我还好，
嗯，
我就觉得就是出了趟远门，就是你只要出门了，你去上学，那不管去到哪里，你都是出家门了。可能这种情绪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难熬的情绪吧，就想家并不是最难熬的一个情绪。
嗯、但出去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家，对自己的母亲有新的认识？
会，嗯，就在家的时候并不觉得，就觉得并没有那么可爱吧，可能。然后出了远门之后再回去，就觉得家也变得可爱了，然后妈妈也变得可爱了。
嗯，你去那边有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吗？
文化冲击就是俄罗斯电影是用俄语说，以至于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阿凡达是俄罗斯拍的。我看了阿凡达全程俄语，我说这俄罗斯拍电影还不错啊。然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啊，竟然是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哦，原来俄罗斯是会把所有电影都译配，就是翻译成
译制片，
对，就说俄语。
哎，
他很少有字幕这个东西，他就是外语片子就是俄语。可能现在有，但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去的那段时间是没有，就是像中国的就是有那个字幕的嘛，
嗯，
有字幕的，也有中文配音的，但是那边可能就都是一些像是俄语配音的。
这个挺有意思，我是之前跟一个配音的演员聊过这个问题，
嗯，
他是提到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看咱们早期中国有这个译制片，
嗯，
但近期就相对少，主要是配字幕，
对，
他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当时有译制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不识字，
嗯，有可能，对对
对，所以你提到俄罗斯现在还在做译制片，其实我也有点诧异。
那是对，而且，哎呀，这是俄罗斯负面消息，我就不说了。
那岂不是他们这个配音演员挺吃香啊？
那肯定，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这个行业如果有一直有露出的机会，那肯定就是人才也会变得更多，然后也会变得更好。这个行业，
嗯，你课余生活一般做什么？
课余生活宅着，我就特别能宅在家里。 因为宅在家你可以干很多事，你可以你可以学习，你也可以玩。虽然我的朋友都说他们在宿舍这个环境下并不能够做到100%的精神投入，因为你有很多这种
干扰因素。
对，干扰因素在你周围。那你在琴房只有一架钢琴和谱子，如果你再夸张一点，你把手机也扔掉，然后你就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你就可以更专心的投入到音乐上。我的话，我确实承认琴房对我来说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家也能进入到一个相对还可以的工作状态，所以我业余生活就可能就宅着。如果说在宿舍玩的话，我更多的就是玩游戏，看动漫，翻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看。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说，那我不知道怎么划分啊，那你说听音乐，那这算学习呢还是算娱乐呢？
对于你来说可能二者兼有。
对，就是我就会去搜一些这种演唱的视频来看，我并不觉得那是在学习或者工作，我就觉得在油管上搜一些这种视频去看。当然了，那如果再互动多一些，就可能会窜到别人的宿舍里，跟欣欣啊、韩一鹏啊，我们这些就是这样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打游戏、玩游戏，四个人一起玩游戏，还有这种。
有阅读生活吗？
会看一些书，会看一些书。
中文的俄文？
那边因为也没有办法买到中文的书嘛，如果你没带去的话，俄语的书也有看，但是俄语的东西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已经一直在接触了，上课或者写作业。你真的平常不太想看，所以可能业余生活的时候看中文的作品比较多。
有特别喜欢的吗？
像田一苗老师的那个《穿T恤听古典音乐》，就是我那时候看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帮助也很大。这种音乐方面的类的书籍，我还挺喜欢的，算是我兴趣之一吧。除了这之外，可能就是一些大家很熟知的那种小说类的。
可以讲一些你在大学期间就是对你个人影响很大的事情或者人吗？
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夏诺的那位老师吧，他就带着我在俄罗斯各种比赛。然后如果是忙起来的话，当时有算过，当时怎么算的我忘了，但是算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这一年参加的音乐会和比赛算下来的话，大概合到7天一场。当然有些时候会比较快了，比较紧，两三天你就要在这儿唱一下，然后过了两三天再，大概平均下来的话，一年保证了一周一场演出。最忙的时候，因为来回不方便，上诺是分成上城区和下城区。我们学校在上城，他在下城区，他的家在下城。我有时候在学校找他上课，但是有时候他不在学校，那我只能去他家里去上课，来回跑很麻烦。他就说有时候会住在他的客厅里，那个沙发床上，那个沙发床我还印象蛮深的，就住在他那里，然后去准备音乐会的曲目或者比赛的曲目。算是对我影响很深吧，因为他，我在舞台上一点一点进步，也是他，其实有点不谋而合，就是我妈妈也是说你啊，你要录音啊，干嘛的，他也会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录音录视频，所以也有留下来嘛，那些视频有留下来当时比赛的那些视频，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很多不好的他也会说，哎呀，你也要看一看，就是全当借鉴了，学习了，进步了，也有好的。对我帮助也很大，影响也很大。
那其实是如师如父了。
对，学习到很多东西，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这种感觉。然后并不是那种说上课在一起然后下课就没有了，就也一直生活上也会有一些帮助。这样
倒有一点咱们这边师傅带徒弟的感觉。
对，有就那种感觉，拜完师了就真的就待在一起了，然后一直学习一起生活这种感觉。
你大学时候的这个听音乐的范畴应该跟中学有巨大的变化吧？
可能重心就是改了嘛，当时就是听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然后现在就听的可能更不能说改了，可能说听的更深了。就一开始可能听的都是一些大家很熟知的那些，现在就会觉得一些可能 冷门一些的，然后很厉害的歌手，或者说这种厉害的风格的东西，然后你去了解，然后你去研究，你去学习它，并不是说听的风格感产生了变化，而是不管是流行，不管是美声，都听得更深入了。
就听的方式，
听的方式更深入了，
嗯、
对，听到了更多，就跟挖宝藏一样，就挖到了更深的地方。
嗯嗯，这个深怎么理解？
可能一开始会听一些就是很大的作品吧，或者说在美声选段里很著名的选段，但是你那会儿可能听就可能会听一些并不那么大，并不那么出名，冷门一些的，但是你自己觉得哎很有意思的东西。流行方面也是，你可能一开始听的都是一些很著名的流行音乐家，但是你现在会去听一些从那就跟大树的分支一样，一开始你在主干上、
嗯、
现在你就分开了，就听得更洒更杂更散，就是这种感觉、
嗯、其实也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其实你的主体性加强了，因为听那些大热的是因为大家都在听，
嗯，
然后而听一些冷门的什么是他是经过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寻找才听到的吗？
是没错没错。
嗯，你整个大学期间你觉得自己变化大吗？
大学期间嗯变化不是特别大，我觉得从16岁去俄罗斯一直到从俄罗斯走其实都一直处在一个学生的身份，所以变化就是学习嘛、
嗯
就是完成一个这样的小目标，把这些小目标实现、
嗯、
都是这样，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唯一就是觉得自己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更期待了吧，怀着这样的一个期待从学校离开的、
嗯、
是这样。
这期间跟国内的朋友联系多吗？
这期间跟国内的朋友联系不多，因为我是高中就过去了嘛，所以我刚去俄罗斯的时候还没有微信，就是留了 QQ 你知道、
嗯、
然后当时上网也不是说每个家里都有电脑，就每个人都是可能有些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有电脑，所以就没有就是留的更多都是电话，我看有些当时还写同学录里面上面写的都是还有座机这种，所以你根本就联系不到了、
嗯、
也不是说你不想去联系，而是真的就是有些人就断掉联系，是因为你没有联系的方法，所以断掉了联系。
嗯，
所以更多的都是跟大学的同学，然后一起玩，一起联系。
听歌，你当时的途径是什么？
听歌的途径就是在网上搜，各式各样搜。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边边上的那种推荐呀、啊，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点开来听。还有就是会固定的听一些就这种歌剧，
嗯、
然后也有一些主要是你学习的，你每天学习的课程中，老师也会给你推荐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你挑你感兴趣的来听，然后去发散。我觉得每天能听的东西还蛮多的。
嗯、你说的这个网站是俄罗斯的网站，
嗯、
音乐网站。
对对对。
嗯，那在进入禅院生活之前，我们再请你推荐一首乐曲。
我推荐乡村骑士的一首间奏曲。
进入这个柴院的环节，也是最后的一个环节哈。
好，
你去柴院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因为在夏诺的时候已经见识到音乐学院了，知道它并不是印象中那么宏伟吧，或者说自己印象中那么气派，所以见到柴院的时候还是挺平静的。不过那个学校里传来的那个乐曲的声音，就跟夏诺一样，夏诺学校一样，这种熟悉感让我有一种亲切，很亲切的感觉。
柴院应该是非常有地位的，不管是在俄罗斯也好，在世界上也好，对吧？
可以这么说吧。
怎么理解这个他这个地位？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吗？
柴院虽然不是俄罗斯的第一所音乐学院，但是可能是现在俄罗斯国内最好的音乐学院了。
提一个我查到的廖昌永老师看到你之后给的一个信息，他的原话说，这所学校在全球音乐学院中排名非常靠前，主要以培养精英人才和大师为目的。
对啊，是刘老师的点评，我觉得是这样的。
柴院那顾名思义就是跟柴可夫斯基有非常大的关系，对吧？
是，没错。
你之前对柴可夫斯基的了解是怎样的？
俄罗斯音乐学院其实很喜欢用作曲家的名字来命名，像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然后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学院，然后格林卡音乐学院。其实夏诺夫格勒德的这个音乐学院有一个名字叫格林卡音乐学院嘛。确实提起俄罗斯作曲家的话，那你确实不得不想，你能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其实就是柴可夫斯基。你学古典音乐你也绕不开的就是柴可夫斯基。
他的音乐好像很伴随你有很长一段时间，伴随了你的通勤时光，对吧？
小时候就听，然后后来去了柴院之后也一直在唱，唱老柴的作品，算是真的是贯穿了整个学习的生涯，就是离不开他。如果你真的现在让我说一个最喜欢或者说最欣赏或者说跟我关系最大的音乐家，那我真的就是柴可夫斯基，选柴可夫斯基。
你在读博士阶段，你觉得跟夏诺的那段生活差异大吗？
差异大。莫斯科的生活可是真的是就是国际化大都市嘛，你就觉得这有的买那也有的买，然后吃的地方也变多了。就为什么我说夏诺它很适合，因为一开始我就到了夏诺，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适合安心学习的地方。你可以理解为你在城市里你肯定你小伙伴你天天就，但你要真的进山里去搞创作，你确实就是影响到你的因素就会变得更少了，你就会变得很平静。是因为这些诱惑或者说这些东西离你更远了。我觉得去到莫斯科之后，吃的玩的同学，然后各种有趣的地方变多了，你业余生活就变得丰富了，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到你学习就要看自己了。好在我相对比较宅，我出门机会也是不太多。不过你要是在夏诺出门的话，可能能去的地方不多吧，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景色上的东西。那你去莫斯科，那你想玩要玩的可以选择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别。你在夏诺你适合安心学习，你在莫斯科的时候你得需要一定的定力你才能安心学习下去。
那现在想来，就当初那个安排感觉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对，他给你奠定了你的音乐基础。
对，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进到俄罗斯的时候，万一没收入心，可能
先玩个两三年
是另一个状态。
对，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在博士阶段的课程跟之前变化大吗？
博士阶段的课程更多的就是更偏向于表演型，所以要求你一学期办一场个人音乐会，所以那段时间更多的是曲目还有演唱上面的压力。而在书面上的，可能书面上的更多的就是你写论文嘛，对吧？你写论文你要准备更多的资料，然后你要去学习。而演唱上的压力对我来说其实很大，因为每一学期就要去演唱一场个音，相当于我毕业的时候是唱了四场的个音，你把这个交了之后才能毕业。所以课程上全部集中在把重心放在演唱上。
个人音乐会的话，除了曲目和平时的这个排练是需要你个人努力的，它的筹备需要你参与吗？
啊，不需要，你就写个申请给学校就可以
了。哦，这样。
你就说我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去哪个厅，然后办个人音乐会。他说哦，他说那这个时间不可以，或者这个时间可以啊，你把时间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学校就会帮你做海报啊干嘛的，就是这样一等到东西，你就把去歌单什么东西准备好就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是在校园内吗？
对，在学校里边，也有在学校外边。假如你在学校外边的话，你需要就是邀请老师到场，然后你也要去把海报啊一些这些东西就资料交到位，然后这样就给你算了。
所以海报也是自己设计的？
没有，如果你在外边可能就得别人帮你设计。
嗯，
你要是在学校，学校会帮你设计。
观众主要是同学吗？校友吗？
嗯，观众的话他有些是卖票有些是不卖票的。
嗯，
我觉得你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在俄罗斯比赛然后音乐会台下坐好多这种老奶奶啊，然后是老爷爷啊，他们特别喜欢去听这样的音乐会。校友也有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种长辈一些的人也其实也很喜欢去听。
嗯，
如果也有卖票的也有不卖票的，他们也会去选择想要听要不要去听。
那看来这个普通市民的音乐生活还是比较丰富。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他们的老一辈很喜欢听这种古典的东西，然后年轻一辈也有喜欢听的。但是确实现在你不得不说这个流行音乐是主流嘛。
嗯，
就是流行音乐就是听的人会更多。可能全部集中在偏年轻化的这个人群里。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在俄罗斯老一辈的和年轻一辈的听的这个人群的这种比重可能还是要多一些。
嗯，你的论文写的是什么选题？
我当时写的就是柴可夫斯基这个歌剧这个东西。嗯，写了这个
还是老柴
写的老柴的奥涅金。因为我从我第一个演唱的歌剧选段其实就是奥涅金里边那个咏叹调。
嗯，
后边毕业的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歌剧算是表演，也是表演的奥涅金。所以它对我来说是我很喜欢，我个人很喜欢，然后也并且去了解学习过的一个歌剧，所以我说那干脆就选这个课题吧，所以就写的奥涅金这个歌剧。
嗯，你为什么会对奥涅金如此感兴趣？
其实有很多我喜欢的歌剧。
嗯，
但是怎么讲，有些歌剧里边我之前说过，就是你演歌剧的话，男中音这个角色更多在歌剧里扮演的都是像一些老一辈的什么爸爸呀，男高音的爸爸，然后什么很丑的人，就是你知道吗，像丑角呀、弄臣啊这种，就是他是一个很丑并不帅气的人。那男孩子作为那种年轻的男孩子谁愿意去扮丑，对不对？
嗯，
都愿意搞得帅帅的跟王子一样。当然男高音一般都是王子。
嗯，
一般都是主人公，所以很帅气。那奥涅金其实他虽然作为一个男中音，他算是也是一个很帅气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一开始就对他有一定的向往吧。而且我也有很多其他的喜欢的歌剧，但是就觉得奥涅金可能简单一点嘛，就更酷炫一点更帅一点。所以就选择了他，很简单的一个理由。然后去了解了学习了，就你就变得更喜欢了，所以就一点一点的最终决定就是论文也写他。
嗯，我看到就是很多介绍你的时候说是满分博士。
嗯，
满分应该很难吧？
俄罗斯毕业是这样的，他的毕业证都不一样。
嗯，
他毕业证分一个蓝本一个红本。蓝本的话就是普通的毕业证，然后红本的话就是一个可以说成是满分毕业证吧，或者说是全优毕业证都好，就是你入学开始的第一个计分的考试。
嗯，
因为俄罗斯有小考大考，大考是计分的，小考是不计分的。
嗯，
所有计分的考试都拿五分，俄罗斯是按一二三四五打分的，三分是及格，然后五分是满分。所以你每一科从大一一直到大五的所有考试，你都所有都拿五分的话，他就毕业的时候就会给你发一个红本的毕业证，是这样的。
嗯，恭喜恭喜，好厉害。
我有考不是满分的时候， 然后我会跟老师申请补考，因为每科都、一般都是一些口头的考试嘛，老师会随机问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有些学生就觉得、我考一个四分就 OK 了嘛，那我就一开始也没有去想过去我一定要拿满分毕业这个毕业证这个事儿，我没有想过。我只是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好像前面考都是满分啊，那要不要努力一下呢？后边就变得就是哎呀，有了这个努力的目标。虽然也有考四分的时候，我说不行，老师，我得申请补考。老师说那好，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吧，然后我就再去好好准备一下，再去把一些自己觉得没有准备好的地方再准备一下，然后再去跟老师申请一下补考，然后就是努力嘛，在自己努力下保证了这个成绩。
综合一下俄罗斯的这段生活，你觉得整体对你的改变大吗？
整体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深远的目标吧，更深的向往，然后前进的动力，让我觉得更坚定了我要学习音乐并且在舞台上唱歌的这个梦想，这个愿望。
在生活力上呢？
生活上好像就跟以前一样嘛，就是因为从小就学音乐，所以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改变，就一直都在学。
最后是为什么选择回国而没有留下来？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也没有，我去俄罗斯之前并没有决定要最后怎么样，只是最后几年的时候觉得在选择要不要回国的时候，我想一想还是觉得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内的这个不管是歌剧舞台也好，或者说歌剧古典音乐上都做出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吧，算是能够尽力的推广，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东西。它就像被埋起来的一个宝藏一样，就是上面盖了一层沙，然后需要很多人去把这个沙揭开给你看。古典音乐很美，然后美声歌曲其实也很好听，我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音乐，所以我才选择了回国，没有选择留在那边。
但是在跟你接触的过程中，我是感觉你可能除了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优势去向大家包括上咱们这个节目来传播这样子的信息，可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留学生活让你变成了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桥梁一样的，让国内的粉丝们、国内的听众们、国内的观众们更多的去了解俄罗斯的方方面面的文化。我也有看到你自己制作的 vlog，
谢谢。
对，在这方面其实是一个以个人力量发出的一种传播嘛。
对对，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到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算是给自己的生活多一个选择，就像一开始我妈妈把音乐带进我生活一样，就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更多的了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就去把它当做一个很轻松很日常发生的一个事情就好。
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你刚参加完深入人心就疫情了是吧，就赶上了然后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希望尽快的能够恢复在舞台上唱歌吧，因为大家现在好像剧场啊所有地方都也限制也挺大的，我觉得对于健康来说这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最迫切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就是渐渐的可能会有更多的能够表演的机会出来，在安全的情况下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演出。
好，最后请你再为我们推荐一首片尾曲。
好，那最后就推荐一首胡桃夹子的糖果仙子舞曲，希望大家能够听一下。我觉得这首曲子带来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这种神秘和不确定性吧，就当做最后一首对未来的这种期盼和向往。
好，谢谢
谢谢。 了。